海藏家，
艺海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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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海藏家
，The Scholar。
收藏与艺术的世界，世界的艺术与收藏。
Collections and art of the world, and the world of collections and art.
艺海藏家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听众朋友们来到新一期的艺海藏家的艺术东西节目，我是天楚，我在纽约，今天呢还是和嘉宾的对谈，然后这一期的嘉宾呢也是我的好朋友之一，直接让他给大家打招呼吧，然后让我们欢迎 Georgina。
嗨，大家好，我是 Georgina， 大家也可以叫我乔治娜，很开心能收到天楚的邀请，来跟艺海藏家的听众朋友们聊一聊我在艺术行业工作的一些经历和体验。其实主要也是想来跟天楚聊聊天。
没错，就是真的是很久没有好好的聊一聊天了。嗯，因为我知道你不住在纽约嘛，所以我不知道你最近有没有到纽约来有任何的活动或者动作。
哦，其实当然我们一会儿也会聊到我的正职工作，但是其实我每周会有一到两天是在纽约工作的，所以也可以说是一个这样的双城生活，大部分时间在费城郊区，但是我每周会做一个 super commuter 去到纽约上班，然后如果有任何的活动呀或者额外的工作，我也会另外单独时间在纽约去，之前也有在纽约生活过两年。
对，因为我知道 Georgina 她一直是活跃在纽约艺术圈，但是她并不住在纽约，所以其实我也是跟听众朋友们一样很好奇哈，Georgina 你到底是干嘛的呀？你到底是从事什么行业的呀？跟艺术文化有没有关系啊？我觉得听众朋友们可以，我们先卖个关子吧，十分钟之后为大家揭晓。其实咱们都知道，12月初迈阿密艺博会是全美甚至全球性质的最大最大的艺博会之一，艺博会周吧，所以我在想，哎，你会不会去啊？
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是，今年是我6年以来第一次不去迈阿密。
6年，
对，当然除了2020年的时候，因为疫情取消了一年迈阿密
的
巴塞尔艺术展，在这之外呢，我几乎都会就是按时去报道。当然今年对于我来说也算是一次就比较新鲜的体验，就是说我没有人去到现场，但是我仍然就是远程保持着跟一些画廊主呀跟一些在那边组织活动的一些客户的一些合作。确实对于我来说，这个去参加这一周的密集的行程是负荷很大的一件事情。
很累。
对，真的非常累。我觉得去过迈阿密艺术周的朋友们应该都了解到，这个就不是一个特别适合你每年都去这么渲染一圈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我感觉就是对我周围热爱艺术的朋友们，我也会给这个建议，就是如果你可以不去，你可以选择比如说每2年去一次，或者当你有喜欢的艺术家在那边有特别的特展，或者你支持的机构在那边有活动的时候，你再选择这一年我去看看那艺术圈发生的什么新鲜事，所以我觉得是比较舒服的一个节奏。但是与此同时，因为我没有去迈阿密，我觉得我很难得的就是我的11月没有在计划，哎，我12月要去看什么，要去哪个展会，哪一天去哪个展，哪一天的 VIP preview 开始了，不用去操心这些之后呢，我也开始关注就是我周围的不管是在费城还是在纽约的一些博物馆的展览。就是说咱们除了你想秋天是艺术圈最忙的季节，然后除了那些拍卖行的一些大型的拍卖，还有画廊都会在这个时候展出他们最大型的，相当于一年以来最大型的展览。在此之外呢，博物馆也会有一些特别好的展览，也是在这个季节出现。然后我最近有特别关注几大美术馆举行的一些跟韩国当代艺术相关的展览，因为作为
韩国当代艺术，
对，
有点意思。
因为作为在艺术圈工作的还是比较 minority， 比较少数群体的亚洲人，我个人还会比较关注其他的亚洲艺术的一些动态。纽约时报呢，上个月有一篇专门的文章 有讲这些，就是整个美国范围内最近举行的博物馆的展览，然后都是有特别去展示韩国当代艺术，其中就包括相当于我家这边对吧，费城艺术博物馆举行的最新的特展，也有古根海姆美术馆的最新的特展，而且这些策展人哦都是女性，一方面呢很开心看到亚洲艺术受到这种关注，当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感觉跟10年前跟你知道15、20年前已经非常不同了，而且你要考虑到这些博物馆展览它其实都是5年前就开始计划，就开始在拉 funding， 就开始在策展，想着还是挺令人心潮澎湃的。然后当然你知道更重要的是就很期待中国艺术也有这样的 moment。
好像韩国艺术，韩国当代艺术就包括洛杉矶那边 LACMA 还是哪一个博物馆也有一个特别大型的一个展览，现当代的。
哇，
就是你要单说
Diego 还是哪儿
也有。那等于韩国现当代艺术在美国东西海岸就算是现在都已经在艺术机构里开花结果了，有一个相对集中的一个展示。我觉得如果作为我们亚裔来说的话还是蛮欣喜的。当然就像你说的，另一方面可能身为中国人我还是会有点小小嫉妒呢。
对，是的。
就是带着那么一点小小的嫉妒，我希望我们中国的当代艺术也能马上有这样的一天，可以走进全世界的主流的博物馆机构当中。更多展示一下我们中国当代艺术当下正在发生的一些事情。
对对对，我特别同意，而且我希望是这个过程中能够带进来我们中国的策展人，真正懂得这个生态的人，或者是有中国成长背景的这些策展人，能够带来他们的一些思想，然后就把这个故事给讲好了，然后带给更大众的观众，能够去理解真正的中国的当代艺术现在是怎么样的。
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作为在这边作为亚裔作为中国人一个在艺术界打工人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共同的目标，就大家一起抱团向着这个目标去努力。
是的是的，所以经常在比如说华人主导的画廊或者艺博会的展位或者是美术馆展览上看到很多的华人互相支持，大家会去到这些 opening， 感觉心里还是挺欣慰的。
没错，哎，我觉得咱这差不多说了得有10分钟了吧，我觉得是不是到时候该跟大家揭晓一下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嘛？因为你看，我们从是否要去妈咪艺博会，然后又聊到了你对现在当下正在纽约呀、费城啊等等，包括洛杉矶这种大型的当代艺术比较集中的美国城市，哎，还就对这些展览这么了解，所以我觉得你给大家揭晓一下吧，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好的，没问题。我的正职工作呢，是在纽约的一个艺术公关公司，叫做 Fitz & Co， 做媒体关系的工作。我的 day to day 就是日常的工作内容呢，其实就是帮助一些艺术机构、画廊，有的时候艺术家或者一些非营利组织，去帮助他们去接触到媒体、接触到记者，然后把他们的那些做得非常好的项目带到很了不起的这些媒体的面前，然后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他们的东西，
传播出去。
对，是的，传播就是我的工作。然后当然在这个之外呢，因为现在做公关已经不像说20年前你都是跟报纸啊、电视打交道，现在其实更全面，就是我们有很多客户他是依赖我们给予他们那个策略上的支持。那么我的工作难以解释的点也就在于每个客户他自己的性质和他的需求、他的目标特别不同。所以说我能做的也就是在每一个账户上给他们提供往他们的目标更进一步的支持，所以我的工作真的是很难描述呢。
听你这么一说哈，我不知道观众有没有点犯迷糊哈，反正我还是有点犯迷糊，但没关系，我觉得慢慢的，我们今天通过今天的节目，也可以通过更多的实例去了解，哎，你工作的性质或者是感兴趣的领域吧。
对，我突然想到，我可以提供一些例子，比如说，如果是画廊。 他是我的客户的话，他可能最需要的是为他的展览制定公关计划，我们会帮他写新闻稿，整合和集中他们的媒体目标，在合适的时机把这个合适的新闻推荐给合适的记者，帮助他们讲好这个故事。有的时候可能是跟这个艺术家相关，有的时候可能是跟这个策展人相关，有的时候跟这整个城市这个艺术界更相关。那我们很大的一部分工作都在于为同一个曝光时机去创造这个不同的语言，去接触到不同的记者。那么有的时候我们还会为画廊主或者是其他的发言人，比如说艺术家，去做媒体相关的培训，帮助他们更有效率的去沟通，去接受访问等等。
这里是艺海藏家，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藏家。
那我可以简单的理解为，你就像一个红娘一样，像月老一样，给双方进行一个最合适的牵线。
对，我以画廊作为例子呢，是因为我们的听众或者是说大家周围的朋友们，他们可能都比较了解画廊这个形态，因为大家都会去看展。但其实有一些就是真的是很难给别人描述比如说我的客户也包括像 UBS 瑞银集团，他们也会在迈阿密海滩的巴塞尔艺术展期间做一些活动，然后我们又会把这些活动带去合适的记者面前，这可能就跟我们平时画廊展会去面对的记者是完全不同的最近也还有一个有趣的例子，就是有一个艺术家，他可能想做一些媒体关系的一些延伸这很常见。有个客户他来，他可能就会说，我就是特别想上纽约时报，你帮我想想办法，我现在要做什么样的准备我才可以上纽约时报但是这特别难。首先那人人都想上纽约时报，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诉求，然后不同的这个曝光时刻所谓的所以说你所面临的这个竞争也是完全不同的，就是你是11月要开一个展还是你6月要开一个展，你可能面临完全不同的竞争。这个就需要我们这样的工作人员能够特别了解这个所谓的 media landscape 就是媒体的整体的状况。然后我就会给这样的建议，我说其实也不是说有什么需要准备的，而是我们会帮助你把你的这个故事整合起来之后，我们会把它切割成很多个方面去接触不同的记者，就算是都在纽约时报，我哪一部分内容我会发给艺术市场记者，哪一部分内容我会发给生活方式记者，哪一部分内容我会发给比如说写旅行的写奢侈的这方面的记者，还是说我发给写那种文化现象更在于就是一个整个比如说讲亚洲艺术讲美洲艺术讲 indigenous art 的艺术的这样的记者，是完全不同的策略。所以我感觉大家对于公关这部分的工作内容了解确实是很有限，但是我觉得部分的工作本来就在于去传播给你的客户，帮他们整理他们想要什么和怎么能达到他们想要的目标。所以我觉得这是个相当于一个桥梁的工作，我一方面需要去给媒体讲清楚这个故事，我一方面也需要给我的客户去讲明白他们的这个故事会被怎么样传达。
我知道你是大学学的是电视制作和管理，研究生又跑去哥伦比亚大学读了艺术管理，然后现在也是从事战略咨询和媒体关系服务相关的工作。我个人感觉是这三个阶段都有相互关联的点，但是你要说他们有多大关联的，我并不觉得他们起码听起来有多大关联。对，所以我觉得你要不要也介绍一下，就是你是怎么从大学从学电视制作跳到了一个池塘，又跳到了另外一个池塘。
首先我认为跳池塘就照你这个描述来说这是无妨的，就我支持任何人去跳他们想要去尝试的池塘，对吧？对于我来说呢，我申请研究生的时候其实有过类似的担心，我会认为自己可能进不了艺术管理项目，因为我以前其实很偏向制作本身，就是电视和电影的制作都有涵盖，比如说我的本科的毕业项目就是拍摄一个纪录片，这种东西就是跟我现在做的工作其实是不太相关的。但是我后来 去真的读了艺术管理这个项目的时候，我发现完全是多虑了，因为这个项目本身就是融合了各种各样背景的同学。在美国尤其，我知道国内有艺术管理这个本科的专业，但是在美国是没有的。所以说，可能最接近艺术管理的专业，在本科的话就是艺术史。来到了哥伦比亚大学之后，跟学艺术管理的其他同学们接触，我就发现他们有的以前是舞者，有的以前是诗人，有的以前是画画的，有的是学艺术史的这些研究者。当然，也有像我一样，就是来自于一个比较随机的其他的这样的项目，但是呢，我们都带了各自的不同的背景，然后融合贯通到了这样的项目里面。为什么呢？因为艺术管理它就是一个多学科的学习项目，它必须要有，比如说包括商科、关于市场、关于 fundraising，这叫什么筹款啊，然后我们也会有必修课是学会计或者是学法律，对，法律是有涉及到，比如说关于 copyright law 这些，所以说它其实是融合了各种学科，我就发现其实不同的背景的同学们在一起在上那个研讨课的时候更有意思，大家会带着自己的不同的意见，对，穿插在讨论当中。然后我对于艺术管理的兴趣其实是来自于我在美国的第一份工作，当时是一份6个月的实习。在费城艺术联盟，一个比较小的一个，算是艺术机构。然后当时是宋冬和尹秀珍两位中国艺术家在费城做了一个比较大型的展览，然后我是很有幸是参加了这个展览的策划的部分，然后让我打开了一个眼界，就是第一次有的那种我想要投身于某个事业的冲动，因为我不知道，哦，你还可以做这个 for a living，你可以去帮助这些艺术家实现展览，作为你的生计，所以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比较新鲜的一个体验。然后后来我也尝试过在那个实习之后去做了跟电视相关的实习，我在 MTV 的母公司 Viacom 做了一段时间的实习。当时他们想让我留下再继续做这个工作的时候，我就发现自己好像不太能接受那个环境。就是说，你其实接触不到真正创作艺术的人。虽然有很多很了不起的电视制作者、电影制作人会在我的工作的这个整体的这个网络中，但是呢，其实你是没有办法跟他们接触。你每天就是对着一个电脑，然后做一些很边缘的工作，对于我来说就不是那么有趣吧。所以我决定说去调整我的方向，然后花了1年的时间，我没有上学，然后就去申请了研究生。后来呢，在读完艺术管理之后，就很明确自己想干什么了。所以说，就在当代艺术这个圈子里，也是到处去尝试吧。直到我做了几年的作者，哦，对，刚刚没有提到呢，就是 我有几年的写作经历。那在那之后呢，我就发现我其实是蛮，沉迷于这个可以去连接公众和艺术创作者的这样的工作，所以 PR 也算是一个比较自然的一个转变。
蛮了不起的，从一步步从学习和实习和工作经验中慢慢找对了自己最热爱的方向。对，因为你刚才就是，我觉得也可以再说两句，就是你刚才提到了你有一些写作的经验，你的写作经验是跟比如说我可以理解为比如说用你自己的一些观点和角度去报道一个展览吗？或者去介绍一个艺术家吗？
因为我对自己的定义不是说是什么深度参与当代艺术的从业者嘛，这里面其实很大一部分是来源于我的写作经历。因为写作你就没有办法只做写作这件事情，你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去研究、去接触去跟人对话。然后我呢是给 Rnet 中文网供稿了几年，当时有帮他们做一些，比如说艺术家的专题，去采访艺术家，或者是一些展览的展评、简介。还有一些关于艺术机构的一些新闻动向，甚至包括一些，比如说更全面的文化现象的一些报道。然后我个人是觉得当时觉得特别有趣，就是能够通过这样的窗口，最后它凝结成文字，能够让可能没有办法去到现场，或者没有办法亲自跟这些艺术家沟通的人，然后能够以一种比较有效率的方式去了解他们的创作，我觉得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 这也就不得不说到，其实我除了写作供稿这方面，我也会利用我的业余时间，经常会去艺术家工作室探访，然后也喜欢看展嘛，就是这个爱好跟工作就是很难分开。我觉得这可能对于艺术圈的人来说比较常见，就是我们真的没有办法说下班就完全跟艺术不打交道，所以说对于我来说，可能去跟艺术家沟通的这一块是一直支持我前进的一个燃料，因为这是最有趣的部分，能够去跟一个可能很天马行空的艺术家进行深度的沟通，我顺便还能挣了钱了，还能帮他写个专访，然后让他去上了更大的平台，我觉得太有趣了这件事情。
因为我其实特别能理解啊，第一我就是想分享的就是知道，就像你刚才说的，许多艺术家他都是特别天马行空的想法，其实很多艺术家他没有办法以一个特别简单易懂的方式去把自己的东西展示给公众，这也不是他们的专长，也不是他们一定要亲自去做的事情。其实你就是作为艺术家和公众之间特别好的一个桥梁，云看展吧。所以我就觉得你需要，首先如果这艺术家还活着还能联系上啊，就可能对我需要，我不仅需要去看展览，去理解展览的内容，我更需要跟艺术家去沟通，
对，
就是真真正正的把艺术家的思想去以一个特别简单易懂的方式传达给观众。确实像你说的，对于艺术从业者来说，有的时候比如说艺术家探访或者你看展览，这些事情是和你的工作分不开的，就你根本没办法说哦，现在到底是我的工作时间还是我私人时间我在做这个事情。
是的是的，就不希望它是一个有强迫的这个因素在里面。
这里是艺海藏家，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藏家。
我还有最近在做一个比较有趣的事情，就是我最近去纽约的视觉艺术学院 SVA 去给同学们讲讲课，这个也是很有趣的。就是我之前在哥大读研究生期间的一个老师，他后来呢就没有在哥大继续教书了，他就去了其他的一些院校，然后呢他在SVA 就会做一些给那里的学艺术的学生的一些研讨课程，所以他会偶尔就会请到一些他的朋友或者是其他的艺术从业者来当这个客座的讲师。他一开始请我的时候，我想说我能讲什么，结果去的时候大家就是很开心很好奇你平时工作在工作些什么。你想那些同学他们可能年纪很小，可能最大的也就22、23岁了不得了，然后都是那种怀抱着满心的希望想要进到艺术圈工作的，不管是成为艺术家也好，或者是做跟艺术相关的东西，所以他们对于任何一个在这个行业真正从业的人去听他们的故事，去听他们讲自己的作品是什么样的，都特别的感激。然后我就会认为这是一个很难的机会，我可以去接触这些未来的艺术从业者们，所以对于我们两者而言都是一次很有趣的交流。
很有趣的交流和碰撞，我相信双方都是很有启发的。
是的，可喜欢跟年轻人聊天
了。那你刚才也提到了，其实我还挺好奇的，比如说因为我知道无论是 SVA 啊，或者是其他的哥大NYU 或者是加州那边的一些艺术院校，其实很多就是学纯艺的将来不是说哦，我可能不在艺术圈做打工人工作，那我可能是想成为艺术家，因为你可能会接触到他们其中的一些的确是未来现在已经是成为职业艺术家的道路上正在努力的一些年轻人，所以我觉得你可能还是不仅仅是作为一个讲师去给他们分享你的经验，是否你也会比如说看他们的作品去了解现在的一些年轻人他们的创作风格呀等等等等，我觉得你会不会有这一方面的了解。
我随时都是抱着好奇心进去这样的对谈的。那当然我会非常好奇，我去到那10个工作室每一个都是惊喜，说真的，因为这些年轻的小脑瓜子里就是有一些像我们已经接触了很多东西之后的那个思维是完全不同的东西，然后我觉得听他们去回答你的那些 稀奇古怪的问题，或者是说你就去观察他的工作室为什么要这样设计，而且这跟我们十年前看的东西可不一样。就是比如说现在大家更多依赖 digital composition， 比如说很多艺术家他会用电脑软件先做一些构图然后再去绘画，哎，我会很感兴趣他到底在怎么样做这个过程，对吧？或者是说我整个工作室一共也很小啊，可能3×3这样平米的一个空间，我这就是一个 performance art 的 site， 他跟我说，他说你一定要进去看。然后我想说好，你既这么小的一个空间，你既是你工作的地方又是你展示的地方，我就会提出一些比较 practical 比较实际意义的建议。但是呢，与此同时我会非常受到启发，然后也会觉得这种情绪和精神会感染到我的工作。
我特别同意在校的这些年轻艺术家，我就是想说一句话，就是新鲜的脑子啊就是好用。其实我也是特别爱去跟他们聊天，真的就突然有一种啊自己也年轻回去的那种感觉。那交流完了之后呢，互相受到启发之后呢，看了他们的作品之后呢，你会有下一步的行动吗？
你是不是想问我会不会买他们的作品？
对，我是不是应该问的直接一点呢？对啊，就是你会考虑去购入他们的作品吗？
我其实很少买学生的作品，但是我确实会比较关注年轻的艺术家。我不买学生作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作品变化会很大，尤其如果你是进了一个 MFA 就是艺术硕士的项目的话，你可能中间的两次期末你的轨迹都会变化很大，然后根据你收到的这些反馈啊，或者你自己的心境的变化，你到毕业的时候差不多能有一个比较明晰的方向，但是那在那之后你再创作的东西就比较有自己的体系了，这是我的感受啊。当然这很个人，我对于收藏的这个态度呢可能也是跟很多人不太一样，因为我知道你们之前做了一期节目是关于那个沃格尔夫妇是吗？我之前很早就看过他们的纪录片，对我也很有启发，就是说工薪族到底是怎么收藏艺术的。其实对于我来说这个东西没有什么门槛，因为你说收藏艺术听起来我们脑子里是那些上了新闻的数字，是那些在拍卖场上面什么屡次创纪录的东西，
几百万美元几十万美元甚至是上亿美元。
对，但这些东西都是跟我们的日常中所谈的收藏很不一样的。你要想一个行业它之所以能欣欣向荣，就是因为有很多在底部或者中部工作的艺术家，他们能靠作品养活自己，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而我个人想给予他们这样的支持，就是我的一个动机是，首先我想要保护创造力。我认为如果我们有资源可以去支持艺术家，让他们继续做这个工作，而不需要去做其他的兼职工作，然后用很少的时间创作，那为什么不呢？反正我们都是要消费的嘛，就是看你这个消费花在什么地方。那有的人可能愿意捐给美术馆去给展览做支持我也是费城艺术博物馆的那个 Young Friends， 比如说很少的捐钱，就可能一年你捐个一两百块钱，但是呢其实每一个人如果都这么想的话，能够创造的价值还是很大的。然后我对于收藏这块呢会有一个每年的预算，我可能每年呢就不超过买$10,000+的东西，但是这个部分呢就是我就会给自己创造了一种自由，哎，现在有一个艺博会，我就可以带着那种我是买家的心情，对吧，去逛逛看看有没有我可以发现的新兴艺术家，如果它符合我的预算，那么我就可以买它，而不是一个这是一个很出格的事情，收藏好像是会对我的生活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就完全不会。收藏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且并不是高不可攀的。我自己可能觉得我也不会花那么多钱去买包包啊，买其他的奢侈品，那么花钱的方面也就剩个艺术了。那你算下来，如果你看这个 big picture， 它也并没有对你的生活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人人都可以收藏。
那我还是想问个问题啊，比较犀利的啊，那这个你刚才你也提到了，可能你的每年在艺术品购置上的预算可能就有$10,000+出头这样的一个设限吧，有没有那种特别疯狂就是会超预算的情况？
当然我觉得对于普通人来说特别能 relate， 特别能够有共鸣的状况，就是你说你装修家里，你可能不超预算吗？或者是说去一个你的梦想目的地旅行，你可能不超预算吗？对吧？就是预算这个东西，说难听
听就好了，
用来超的。对，但是
不
这方面，你可以用这个来改善你的预算。比如说你明年的预算，你可以做稍微的调整，或者是说你就得说服自己为什么这个东西值得。对于我来说，一个很好的标尺就是我跟我的先生，我们俩一定要两个人共同同意这个作品可以在我们家里。然后他为什么这么好，其实是我在呈现给他这个 pitch， 可以这么说，就有点像在给他演示这个东西为什么好。如果他能够也同意我的这个看法，那我觉得八九不离十，这应该是一个好的购买，所以我也会心里比较放轻松一些。我可以分享一下，就是说我感兴趣的作品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哈。比如说我会只喜欢活着的人画的作品。
还在世艺术家，在世艺术家，
对，在世的艺术家对于我来说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我想要用我这个钱去到他去的地方，是能够产生一些正面的反馈的，比如说给艺术家作为收入啊，然后我觉得这很重要，就是能够让艺术家在这份创作的工作里得到生活必须的收入，能够继续下去，这样我们力所能及的这些人呢就应该去保护他们啊。那另外呢，我也会不自觉的被本地艺术家，比如说费城和纽约的亚洲艺术家和女性艺术家所吸引，我觉得这个是你无可避免的，你会在你看这些作品的过程中，你会发现自己的一些规律，而且就算我的这个偏好会改变，那也没有关系，对吧？就是以后我们再重新去探索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样的收藏。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会不太允许冲动消费，就是我会上头，就像你说的，但是这个上头我可能会让自己，我真的很想要这个作品，这个作品超了预算，那我再去这个艺术家的工作室跟他聊聊，我看我是不是能够真的是被他所折服，或者是说我再去阅读多一些东西关于他，然后看看我能不能帮助我自己下这个决定。每一件拿回家里的作品，作为普通人，你没有说有一个艺术品仓库，你都是要跟自己的家人朝夕相处的东西。所以有的时候我选择这个东西的条件标准会和艺术市场上，哎，这个艺术家能否成功是不一致的。我需要就是能满足说我在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这个状况下，能够仍然对这个画面保持热爱。
这里是艺海藏家，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藏家。
所以用一个比较普世的词，就是惊叹，对吧？惊叹这件事情在我心里是比较靠前的，而且这个东西就很个人化了，就你可能觉得好看的东西别人不见得觉得好看。然后我有的时候会觉得我回家的时候一打开门映入眼帘的这个画作品就能够带来很轻松的感觉，或者我的沙发上面就会有一个给我一种很温馨感觉的画，那这个可能在别人的眼中不是这样的情感投射，但我觉得你去寻找这样的情感连结，对于我们普通人收藏是非常有用的。
哎，我觉得特别感谢你的分享，因为作为年轻藏家，包括会去支持一些年轻的艺术家，我觉得这一点真的特别难得，也是算是可以为大家如何开启属于自己的艺术收藏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启发，我觉得很有意思，也特别感谢你的分享。可能这个问题还是要问，就是你有没有收藏的话，一般你是通过什么渠道去购买呢？因为刚才你提到的一个词是艺博会，那还有没有其他的呢？
其实艺博会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发现的平台，我很少会在艺博会上下单，就是我认为，当然这跟你个人的偏好太相关了，就是我会有点介怀画廊带去艺博会上面展示的东西是他们最好卖的那一种，或者是它符合某一个特殊的场景，所以它不见得是更符合我家里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会一般在艺博会上如果结识到了新的艺术家，我会要求看一下他们其他的可收 受的作品，或者是说去了解一下这个画廊它之前有什么展览，它之后有什么展览，然后我会去跟踪，相当于自己琢磨琢磨，然后再会下单。那除了艺博会以外呢，去发现新艺术家的地方其实画廊还是居多的。我其实很喜欢很喜欢跟本地的，就是我能够去看的这类型的画廊建立这个关系。你从一个特别实际的角度来讲，如果你能去自提这些作品啊，你能省几百刀。
太真实了，太真实了，
那很真实。还有就是如果你在美国本地买东西，你可能那个税的考虑然后运输的考虑要简单一些。如果是海外的话，其实美国这个很好，就是如果我人在美国，我进口艺术品都是没有税的嘛，就只要它是完全 original 的，不是说重新印制的这种类型的作品的话，所以也很方便，然后也有很多专业的人士你可以去寻求帮助。所以这个也是我要考虑的，因为咱们 again 作为普通人收藏，你是没有一个团队去帮你整理这些所有的后勤的工作，你需要自己去相当于整理自己的收藏。比如说我也会把我收藏的这些 invoice，对，收据呀，或者是购买凭证呀，会收集在我自己的硬盘上，也会有一个自己的整理的习惯。因为你的作品越来越多以后，你还是想要知道自己是哪些年买了什么样的作品，然后这个艺术家后来去了哪里，做了什么样的展览，其实我都会很关注。
很有意思，这个其实就像你说的，如果可能别人一些大的藏家，他们会有可能他们会有属于自己专业的团队去帮他们完成这些事情，但可能对于我们普通人作为艺术收藏者或者就是艺术收藏爱好者来说，我觉得慢慢等你的作品多起来之后，还是也需要一个相对系统的最简单的最便捷的最高效的一个管理方式去整理自己所收藏的东西，不然这玩意儿啊就跟那个压箱底儿东西似的，你三天见不着它，很可能你半年见不着它，你就彻底能把它给忘记了。
是的是的，刚刚说到在哪里买作品嘛，我其实偏向于画廊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觉得就是我认为通过靠谱的画廊去收藏作品很方便的一件事情，就是说画廊已经帮你经过了一层他的甄选，然后他去支持这些艺术家，他给他们提供这个空间做展览，他花了一些人力物力去帮他们做展览目录，那么就说明了这个画廊在这个艺术家身上已经投入了很多了，他不会允许这个艺术家轻易失败的。所以作为你如果很关心作品的金融属性嘛，那这样的新手藏家的话，我会建议说咱们去跟靠谱的画廊接触，跟画廊主有一个深度的交流，这样你也会了解他的品味怎么样，对吧，就是有一个很正向的一个反馈，然后你也不会担心自己的作品，我今年花了10,000美金，我明年这个作品就是垃圾，那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如果你是跟靠谱的画廊合作的话。
其实换一个更通俗的解释，就有点像网易严选直播间严选这种感觉。已经有人帮你，不是说把价格打下来，而是真的帮你把控了选品，就像谁谁谁直播间卖的卫生纸一样，你知道他帮你，他不能折了自己直播间的口碑，他的卫生纸你拿过来他一定是最软的最亲肤的。其实我觉得可能在这方面来讲应该是同一个道理，
同一个道理。而且画廊这件事情本来就不是说有多高大上，它就是一个一个的独立的人，他以自己的审美自己的经历啊，可能自己的资源来帮你做了一些选择而已。有点像说你有喜欢的品牌，我有喜欢的中古
设计师，
对，这个是很一致的。所以说我觉得大家就是放轻松的去跟画廊主交流，你可能会找到跟自己合拍的那一个。
其实无论在纽约或者像你一样在纽约周边生活，大家都可以以纽约为中心找到一个最适合自己生活和工作的点，我觉得这个就是纽约这座大城市的一个包容性。就这么些年，有没有什么令你印象特别深的地方，或者有没有印象深刻的故事在这座城市里？
这个问题真的很难。我觉得我印象最深的还是我在这里遇到的人，尤其是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这群就是为了艺术行业，对吧，在这个艺术行业里面为了自己的梦想奋斗的小伙伴们，当然也包括你啊，就是要不是在纽约，对吧，我们怎么可能能这样遇到对方呢？所以这些艺术家、画廊主、像 PR、作者、可能艺术咨询师， 美术馆的从业人员、策展人这些，大家各自有各自的轨迹，但是都在这个相对于小众的领域成长。就是说艺术行业作为一个小众的领域，但是因为在纽约，所以每一个小众的领域都有足够强的这个小能量，在他们自己的这个这个小群体里面发光发亮，所以说就让我们这种在一个比较小众的领域工作的人感到归属感。所以我觉得这个纽约年轻一代的这些艺术从业者们形成的社区会让我觉得很有希望，跟之前的几代相比会氛围很不一样，然后也对于外来者更开放了，你会感觉到大家也会更愿意自己去传达自己支持的论点，自己相信的意见，即使我们意见不同也可以在这里各自有各自的阵地，所以有了一个比较正面的一个碰撞，这点是我觉得没有办法替代的。可能 LA 以后会成为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它会成为一个纽约以外也能够让你知道一大部分新的艺术从业者感到归属感的地方，这个我是毫无疑问的，它一定会变成一个比现在还要好的一个新兴艺术产业的中心。但是呢，以后这两个城市可能会有各自的特色，这个东西岸的联动会非常有趣啊。我自己是觉得作为一个外国人在美国工作，这个可能不光在艺术行业，其他行业的小伙伴们可能也有类似的感受，就会觉得自己啊不属于这里啊，或者我没有办法跟同事打成一片呀。但是在纽约的艺术行业，我觉得是很外国人友好的一个地方，就很特别这个感觉。就是我们公司也有韩国人，然后之前有一个意大利人啊，有澳洲人，就是有各式各样背景的朋友们在一起，因为这个行业是支持国际背景的，就他需要有这些国际视野的从业者才能做好这件事情，所以我认为我们有天生的这个优势在这个行业工作，而且不会被认为是一个特例而存在。我觉得在我做 PR 这个工作之前，我也没有意识到有多少记者写艺术文化的他们是亚洲背景的，非常多非常优秀的亚洲记者，所以我觉得这也算是让我长了眼界，然后更多的去了解他们为什么会愿意，对吧，为艺术行业的写作付出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然后去成长成为一个这个领域的一个思想领导者 thought leader 啊，我个人是觉得从他们身上可以学到很多。
还记得咱俩是怎么开启这场节目的吗？其实就是讨论到了啊。亚洲艺术，亚洲当代艺术在当下很火的大的艺术机构里的一些展示。其实我觉得我们也可以以这个作为结尾，真的是希望我们整个的亚裔艺术群体能越来越好，然后我们作为亚裔的艺术从业者也可以持续的在这个纽约的整个艺术生态系统中持续的发光发热，再有可能的就是为咱们自己的亚洲艺术再添把柴加把火。
肯定会的，我跟你说两年之后我们再来听这个会觉得感动
感动并且已经实现了，
对，
或者是已经在朝着实现就已经在朝着目标越来越近了。然后今天也特别感谢 Georgina 能来到艺海藏家，然后我们聊了这么多，然后也谢谢Georgina 能来到我们节目，
谢谢天初。